我们连续在传讲福音篇，我们在传讲不仅福音的本身，我们在传讲如何将福音的好消息能够传递出去。礼拜五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小组的聚会，我听到了非常可爱的见证啊，一对新人，所谓的新人不是他们刚结婚，其实他们已经进入了空巢期了，好像啊，孩子都读大学了，问题是他们信主不久就开始努力了，来见证耶稣，来传扬福音啊，因着家里的一些的难处啊，他们的哥哥姐姐啊，哥哥和嫂嫂他们啊吵架了啊，要分居了啊，做弟弟的心里就有极大的感动，就打电话去跟他们分享耶稣，把学到的圣经的道理来跟着他们讲，夫妻是一体的，是不能分开的，神配合的不能分开。嫂嫂已经信主了，已经受洗了，哥哥似乎也信主了，但是对神的话语也不太理解，他似乎过去也听到过啊，如果一只手一只脚让你跌倒，耶稣说你就把它砍下来扔掉，所以他就说既然是一体的，手不好就斩手，脚不好就斩脚。所以我们的弟兄觉得真的是他的哥哥真的是不明白上帝的话，于是就跟他们分享啊，以上帝在婚姻中的旨意，然后就带领哥哥嫂嫂们一同在电话中祷告。很感谢主，他信主只有半年而已，就因着这样就看到圣灵的同在，他说这些话语不是我讲的，就是有圣灵同在，就好像是涌出来的。那边吵架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就接受这样的祷告。更奇妙的是什么呢？那一天我看到了有一位的福音朋友，这位福音朋友曾经是他们婚姻的辅导，好像是说过去他们不信主的时候一吵架就去找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很有办法，常常让他们的怒气就消减下来，但问题是这半年来这个朋友好像不用帮助他们了，他们活得那样的灿烂，好像是一对新人的一样，你喷薄出来的那个见证。所以那个朋友就因着这样的见证，因着他们的见证，不仅来到去他们的小组，也来到我们的教会，就来看一看能够改变他们生命的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弟兄姐妹，我要告诉大家，这就是传福音，这就是讲耶稣。记得葛培伦牧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据他这一生的观察，90%的基督徒一生都不传福音，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事实。他们把救恩得救的恩典封存了起来。我记得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来传讲福音篇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有一个感动，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让我们把一起打开封存已久的箱子吧，那里曾经充满了上帝的祝福和他的作为，那里也有你感恩的眼泪和对上帝美好的许愿，你是否已经忘记了？但是已经封存很久了。耶稣在地上带领门徒传道的时候曾经这样的说过，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保罗也因着圣灵的启示感动来告诉大家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每得到一个福音的果子，这都在天上有记录，等到不幸的外邦人得救的数目填满了，这不仅关系到以色列全家得救的时间，也关系到主的再来。前段时间我们教会曾经有过一个培训，叫如何向亲人传福音。在这个培训中，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口头的调查，我问大家，今天在你的整个的家族中还只有你一位人信主的举手，结果举手的人不少。第二个，我问大家，你信主到现在，你不仅与人传讲福音，你有没有勇气真的亲自带人决志信主？在中间如果已经带人决志信主的，你举手给我看，但是这是举手的人不多。所以一个一多一少，在整体上表明今天我们对福音的整体的感恩还不够，表明我们对灵魂，甚至我们对亲人灵魂的得救的负担还不够。今天我们要借着保罗的一段教导来与大家分享我在主面前的领受的一些感动。我们大家来读一段的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前书9章，我们会读3节的经文，格林多前书9章16节17节， 23节，格林多前书9章16节17节23节，我们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17节，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23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愿神要纪念他的话。我今天就借着这三段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啊，从主领受的三个层次。第一个是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是没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把这句话归纳为一句话，就是说责任说。保罗在这里讲到福音的时候，首先讲到一个责任。我传福音没有什么可夸的，在保罗看来，传福音从来就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向人夸口的事，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就像你活着就要吃饭睡觉起来行走一样。传福音没什么可夸，但却是不能不传的，这理应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传福音原是没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保罗谦卑地告诉我们，他传福音实在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这是被托付的，他不是里面的热情，乃是被上帝所托付。这是一个不得已的，不得已的，但又是不能推却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有一条底线，这是一条最后的底线。即使退后一万步说，你还是有责任向你的亲人，向你的邻舍传福音，不管他多么顽固，多么悖逆，脑子多么不开窍，上帝既然把他放在你的身旁，你就有责任向他讲说福音，向他讲说耶稣给你的恩典。你不能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已经跟他讲过了，他不听是他的责任。如果上帝也对我们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在座的，或许我们今天仍然在神的家外面流浪。正是因为上帝一次一次派遣他的仆人，派遣他的使女，一次次来勉强我们，把我们连拉带扯的脱离死地，或许我们今天仍然还是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流浪汉。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是没什么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保罗这是告诉我们，传福音的底线既没有可夸的理由，也没有可以推却的责任。圣经曾经记载着一个故事，耶稣有一天带着他的门徒从北边的撒玛利亚要往耶路撒冷走。大家知道，撒玛利亚从来就跟犹太人、耶路撒冷这两拨的人有宗教上的冲突，一个是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当耶稣带着门徒要往南边走的时候，理应撒玛利亚的人就拒绝接待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的门徒非常非常的气愤，他们就对耶稣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吩咐火现在就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都烧灭，像以前以利亚烧灭那些假先知抵挡他的人一样。耶稣这时候就转过身来责备他们的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你们并不知道你们今天嘴里说的是怎样的话。人子来，我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灵魂，而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耶稣因着被抵挡，耶稣就到别的村庄去了。今天我们常常会因着传福音遭到别人的抵挡而发怒，甚至心里会暗暗地骂他们，你不信耶稣那你就下地狱吧。哎，我们心里会有一个诅咒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因着保罗的责任说，从此以后我们传福音，当我们面对抵挡的时候，求神千万保守我们的口，保守我们的心，请记得圣经上的教导，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请记得斯蒂凡，当他传福音被抵挡，被石头要砸死的时候，他对上帝的祷告是说，父啊，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因着这样的祷告，你知道成就了怎样的事情呢？那个在旁边抵挡福音的那个保罗，就因着这样的生命见证，在他整个的生命转变中，神投下了一个注脚， 神投下了一个帮助，以致让保罗有一天生命改变，成为了一个预备。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为什么说不传福音就有祸呢？原来保罗把上帝的托付看成是一个日后要向上帝交账的大事。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无论是希利尼人，无论是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请记住，保罗不是说谁向他传福音就欠了谁的债，也不是说今天有多少人向我传福音我就欠了多少人的债，我也要起来向多少人还这个债。保罗把一切的恩典的账都记在上帝的身上，从他信耶稣的第一天起就领受了主的托付，要一生向不信的外邦人传扬福音。所以保罗，你看他一生无论得时不得时，他无论在犹大的会堂讲道，他还在监狱里被囚的时候仍然如此，在公会的里头被审判的时候他都传福音。所以保罗不管是遇到聪明人、愚拙人，他都传；不管是面对希腊的学士、雅典的议员、罗马的总督，还是监狱的看管，甚至海难中的船民、荒岛上的土人，保罗都奉主的名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与保罗所承受的福音的恩典，说白了都是相同的，并不是他多我们少。所以我们日后要向主交账还债，记得也是一样的。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啊，那一位老人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封信，除了信以外里面还有5块的银洋啊，一个账单来寄给他。原来他想起了多少年前有一位同学要出洋的时候，他短缺了一些钱，就向他借了5块银洋。这件事情已经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事情早就忘记了，已经封存起来了。突然那一天有人就送来了这一封信，还带着那个5块银洋的欠条。哦，原来那个人啊，他的同学到海外打拼啊，整个都成功了。在他行将就木的时候，他的良心松突然有一个提醒说，我曾经在我做肉难的时候借过我的同学5块银洋出国的，现在我要死了，这5块银洋还没有还给他，在临死的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亲人，要他在中国把这个银洋去还给他的朋友。当我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的良心有时候觉得欠债的时候要还，直到临死的时候觉得还欠了一些债，还有一些天良的亏欠。但是我在想说，在上帝的面前更是如此。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先把我们的眼光移到我们的家人身上和亲人身上，因为圣经说的非常的明白，我们要传福音给远方的人，也要给什么？近处的人。我在想说，我们能不能从最小的事情、最近的事情做起呢？如果我们连家人亲人都不想传福音，那我们说要对人的灵魂有负担，我觉得是虚假的。圣经有话说，人对我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撒谎的。不爱他说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得见的神。圣经在古卷上有一句话说，你连自己看得见的弟兄都不爱，你怎么能爱看不见的神呢？同样，人若不向眼睛看得见的亲人家人传福音，就不可能对眼睛所看不见的世人的灵魂有真正的负担。前段时间如果按照教会读经的计划，我相信你已经读过以斯帖记了，其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得非常的明白，以斯帖这个孤苦的女子最后竟然成为波斯王帝的皇后。但是当以色列整个民族要被杀灭的时候，她必须有一个责任起来向帝王来诉说请求这样的恩典。那时候她心里非常的害怕，因为他已经一个月没有遭王帝的宠幸了，所以他擅自如果去见王的时候就会死去。这个时候有人就告诉他，如果你今天不向波斯王开口，以色列他还会从别处得蒙拯救，因为以色列民族是神所保守的，神一定会拯救他，就像过去所拯救的一样。但是你不要因为你做了皇后，你就可以幸免这个苦难， 或许因着这样，你和你的父家就因此灭亡。后面一句话是非常重的，他说：焉知你得了这王后的位分，就岂不就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所以以斯帖里面有一个向神的祷告，好吧，让我就冒死去见皇吧，我死就死吧。所以他里面就有这样一个心。这里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那一天我在主面前，我也有一些默想。其实神借着这件事告诉我们，他很看重我们与家人亲人以及我们同胞的骨肉关系。家人亲人同胞得救，在神，这是神在福音上对你我的一个托付。如果今天你或许得了祝福，或许正在一个高位上，这正是上帝预备你多时，让你有现今的机会来传福音，来还福音的债。所以以斯帖里面有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何忍见我的本族的人受苦，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更重要的是，神定义要救以色列百姓，所以以斯帖当年因为与神同工，所以被上帝永远的纪念。保罗在这里说：我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是的，我们不能否认向我们亲人传福音是最难最难的事。因为什么？因为距离很近，你模糊不了。模糊有一种朦胧美啊，写诗的时候你模糊一点有朦胧美，但是你向亲人传福音一点诗意都没有，真枪真刀，没有一些模糊可以，因为大家从来就认识你，知道你原来是怎样的德性。我们没有办法说假，我们没法隐藏，也更没有办法夸大。好比说我们的爹娘来到这里与我们同住，他们会不会信主，他们走的时候对福音有没有好感，就与我们的生命见证有直接的关系。我们的岳母曾经来美国两次，跟我们小住过两年，第一次来了三个月就信主了。师母的姐姐也来到美国两次，也跟我们小住了几个月，来了以后就信主了。前段时间她的舅舅来到这边，舅舅家里整个就是拜佛了，24小时，那个烛台都在那边的。我们到国内也是跟他传福音，这次来我们也跟他传福音，送他机场的时候要辅导他信主，虽然没有接受耶稣，但是他说：不要说我这是第一次到教会去啊，他说我真的是对你们有好感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里面真的是有个明白，因为向亲人传福音是有很多的不容易，因为一点的虚假都不能在里面，因为大家都认识我们。我在想到亲人的关系常常使我们缺乏胆气，因为我们终究怕伤了和气，路边的人跟他传福音，即使被他骂，我也骂他一声就走开了嘛，也没什么，你亲人你怎么好骂吗？不可能嘛，弄得不好连亲人的关系都给破坏了。对我来说，我也有这样的挣扎。记得当年我来到美国，我还根本不是不信主，几年之后我不仅信了主，还成为一个牧师。当我要回到国内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跟老爸传福音，老爸从来是妇道尊严，我看到他从来就是怕怕的。但是那一刻圣灵告诉我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今天是两种身份，你除了儿子之外，你还是我的使者。所以我跟爸爸说，我里面就有胆气了，我不仅在爸爸的面前做一个儿子尽孝心，8年不见了，但是我同样在爸爸的面前，我告诉他我是上帝的使者。所以我敢于用温柔的话跟他讲说上帝，我可以温柔的话语跟他讲说审判，讲说地狱，讲说天堂。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里面可以信心满满，当然我们的话语仍然可以温和，尽我们做儿女的孝心。我们向亲人传福音真的是有很多的难处，或许我们在过去的日子中，在我们的生命中存留着很多的恩恩怨怨还未了结，有些恩恩怨怨早已进入了人的潜意识，比如我们被伤害之后，我们的心理就会存在着很多的恨和苦毒，甚至我们在不自觉和自觉的情况下伤害了我们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姐妹，我们还没有传福音，他们早就恨死我们了，根本不要听我们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采访了一个朋友，那时候我在福音机构工作啊，做采访的工作，跟他们有几年的时间。这一位是钢琴家，但是从小出来的时候手指就不全，上帝极大的恩待了他啊，让他成为一个能够演奏乐曲的一位钢琴家。但是他说，我从来就是恨我的姐妹，他们都肢体完好，所以我从小就发脾气，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欠我的债。 他信主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岳阳打电话向自己香港的姐姐道歉。弟兄姐妹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可能就是一个感情关系修复的过程，我们愿不愿意？我们常常看到我们的父母拼命的抵挡，我们有时候会想到更深层的原因，是父母并不是只是因为一个共产主义的一个所谓的理念跟现在福音的冲突。因为当他要接受耶稣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恐惧，一个恐惧是极大的时候，他要否定自己整个的人生，他要觉得我重新白活了，在我的小子面前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要重新白活了，这是非常难的。我记得2000年我回去的时候，我跟爸爸讲说，福音就是因着我们是罪人要死被耶稣拯救，跟他谈了很久他都不信，所以我就不得不拿出一份福音材料，上面写着上帝要审判的23条罪行。哇，我说爸爸，你到房子里安静20分钟，出来以后我再跟你谈。爸爸大概也卖我面子了，你8年不见叫我进到房子里20分钟他也认了，所以他关在这个房子里真的是20分钟以后，我看表20分钟他出来了跟我讲一句话，我没有罪。向亲人传福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责任已经托付了，不要忘记。或许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些亲人这些朋友正是你唯一近距离可以接触到的基督徒，没有人像你一样可以这样亲密的跟他讲说耶稣永远的福音，盼望你从此看到自己是上帝的使者，是耶稣亲自在你生命中的一个托付。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责任说。现在我要讲甘心说。保罗说，我若甘心做这件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了。我把保罗这句话归纳为三个字，甘心说。我要补充的是，我们若是出于责任去传福音是必须的，但这是不够的，因为若是出于责任，多少就有不能不做的律法的成分，甚至会把得救的灵魂数字化的危险。弟兄姐妹，这是很危险的。保罗说传福音出于纷争，哎，传福音还能出于纷争吗？是的，就是因为背后有这样的心，对灵魂没有感动，却对信主的数字有兴趣，这样传福音虽然有时候也能传开，但传福音的人没有赏赐，不被纪念。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若我们能甘心乐意传福音，那就会有从天上来的赏赐。人能甘心乐意的传福音，既不是出于律法下的责任，也没有只要完成任务就好的功力，这样传福音才会被神在天上喜悦和纪念。保罗说，我若甘心做件事就有赏赐。在使徒行传上记着这样的故事，保罗在格林多传福音的时候受到了极力的抵抗，保罗真的是把身上的灰尘抖掉，就罪归在你们身上，我就去向外邦人传福音了。正当保罗第二天要走开的时候，那一天的晚上，上帝在异象中复活的耶稣向保罗显现，亲口告诉他说，保罗不要怕，只管讲，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实在是有人要下手害他。上帝的理由是说，因为在这个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好，保罗圣经说他就在那里住了1年零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我在想说，要保罗留下来继续传福音是耶稣亲口对保罗的托付，但保罗竟在那里能够足足住上1年半，将神的道教训百姓，建立教会，却是保罗的什么？甘心乐意。同样的事情，保罗在第三次游行布道的时候，心里有极大的感动，要回耶路撒冷去传福音。其实这是主后来就知道，原来完全是主的安排。但是同工们经过祷告里面，心非常明白，保罗如果这次回到耶路撒冷，依旧有很大的危险，有生命之忧。保罗在祷告的中也非常的明白，有捆锁在耶路撒冷等着他，但是他知道里面一个心是要往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就把生命置之度外，跟同工们真是拥抱含泪流泪祷告诀别，好像从此就要分离一样。果然 他回到耶路撒冷，你知道什么？全城的百姓都合起来攻击保罗。保罗若不是罗马兵丁把他抬起来，他整个就人就要被人撕裂掉。这时候主耶稣在那天晚上对保罗这样说：保罗，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这个时候我看到什么？我看到保罗因着甘心乐意顺服圣灵的带领，甘心乐意传扬耶稣的福音，就得到了最美、最高、最荣耀的赏赐，就是蒙主差遣，与主同工，被主纪念。我也想到彼得在加利利被主重建的故事。耶稣来告诉他说：彼得啊，你年少的时候血气很盛，从来是束紧腰带，想往哪里走就哪里走，似乎跟着我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有一天，当你年老的时候，你会做一个怎样的姿势呢？你会自觉自愿地伸出手来，是别人把你竖起来，带到你心里并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耶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说：彼得，你来跟从我吧。什么叫伸出手来，让人竖着腰带到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呢？伸出手来就是一个甘心乐意，你来跟从我吧，就是甘心乐意地接受主的呼召。所以彼得最后会为主为福音殉道，他提出要道定十字架，就是甘心乐意得到了主耶稣最好的赏赐，至死忠心，我就是将生命的冠冕来赐给他。保罗这里说：我若甘心做这件事，就有赏赐。在我们向亲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怎样做到甘心乐意呢？我这里有几件事想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我们求主给我们灵里面真实的负担。我记得我的弟兄上个礼拜在讲道的时候说：弟兄姐妹啊，你们不要看到只是四川文县在那边，文川县那边有很多的人压在地震的那个废墟里面，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亲人，他们还没有信主，正在那废墟的瓦砾里面挣扎？这是一个灵里面的看见，这是一个真正对灵魂的负担。盼望我们真是有这样的心，所以你才能会跟自己亲人去告诉他们哪一条是生路。第二，我在想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传耶稣，讲见证的时候就要讲耶稣活活在我们生命中的见证。我们的朋友为什么会吸引他的，我们的弟兄为什么会吸引他的朋友来到教会呢？就是因为别人看到他生命中活出了那个活的耶稣，那已经不是在一个逻辑推理的情况中，不是在一个理性思维的框架下，乃是看到了一个超越理性的一个活活的耶稣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有谦卑的态度，我们要用平白的语言来跟别人讲说耶稣活在我们生命中的见证。有人觉得在教会里久了，讲所有的话都是带着属灵的词语，是的，我们在教会中当然讲属灵的话，但是弟兄姐妹啊，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从来没有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他们对所有的属灵名词都是陌生的。我们能不能用平白的语言，平到就是白的掉渣的那样的语言，来跟他们讲说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见证呢？有人觉得不可能，我就挑战他，你能不能用这个平白的语言来跟别人讲说？在这里我盼望大家，终究我们要把自己看作是福音拯救的对象，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夫子，当作是一个老师，只当别人是需要拯救的、需要教导的，我们忘记了自己首先是被福音所拯救的。我记得那一天，8年之前我回到国内去要去短宣的时候，要去还福音债的时候，那个负担重到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哇，我就觉得我脑子都要炸裂了，心里极大的负担，那个反差是那么的大。我也要成为一个，已经成为一个牧师，要回去传福音，我想到亲人一定会有很多的抵挡。在教会中我是一个人，我们十个人对一个不幸的，在那里你是一个人对十个不幸的，还有那么多的同学，那么多的朋友。这时候神给我一句话：你不要去传什么福音，你先去悔改，我就跟你同在。我今天回过头来想这句话，什么叫我先去悔改他就与我同在呢？上帝的灵其实要教导我，首先把自己看为是福音拯救的对象。你本身就是乞丐，来告诉另外一个乞丐说那里有饭吃。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的话，你真的是能够传福音了。 所以我回到家里根本不跟别人讲福音，就去还罪债。我过去圣灵告诉我说，你还欠了罪债你去还，我就去还罪债。神真的与我同在，十九天我算了一算，有28个亲人朋友同学邻舍信了耶稣，信主的人是一波一波来到面前。所以我在想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如果要向亲人传福音，我们平日要好好照看自己的亲属和家人，这是你甘心乐意传福音的开始。圣经有给我们的提醒说，人若不看顾自己的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我们怎么在平时的生命中能够活出来呢？我提醒大家，不要在钱财上小气，在感情上吝啬。神很看重友谊和亲情，我们要爱自己的亲人，想传福音是爱的表现。但如果我们从来不看顾亲人，在钱财上小气，在感情上吝啬，你是无人向亲人传福音的。你平时都懒得向亲人问候，说白了，你不会对他们灵魂有什么真实的负担。这是我一个提醒。第二个，我是盼望你从小事做起，从关心爹娘开始，从看顾你的弟弟妹妹姐姐哥哥开始，从乐意付出和给予他人做起，从与家人的关系的修复开始。那是你讲耶稣是爱的时候，讲你自己信耶稣呢，会比较真实一点，也会比较甘心乐意一点。好，我现在要讲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个好处说。保罗来告诉我们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什么？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把这句话归纳为三个字，叫好处说。凡一切所行的，为的都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传扬福音的最高的境界，也是他行事为人最终的目的。做一切的事情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首先让我想到耶稣，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曾经向门徒做过一个传福音的比喻。耶稣说，天国好像摆了大宴席，要请许多的客人来坐。到了就坐的时候呢，他就打发仆人去请人来。仆人说，我们都去请了，样样都齐备了。他打发别人去请的人来说，但是这些请来的人说，众口异口同音的有推辞。头一个对上帝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回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另一个人非常婉转，上帝啊，我真的是想来，你的宴席真的有好多好吃的，但是我刚刚买了5对牛，要回去试一试，请你也准许我辞了。第三个也对上帝说，我才娶了妻子，所以不能来，我必须还要回去度蜜月。耶稣非常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抵挡，就像我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同样也会受到抵挡一样。他们都那么婉言的谢绝我，说的那样的礼貌，但是他们的心却是那么样的刚硬，而且都是用同样的语言，异口同音。上帝这个时候里面就有动怒，他对仆人说，好，那你快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就请那些不配的、贫穷的、残缺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来。既然有人不愿意来，还有很多人还得要进来。当主人跟仆人讲说了这个话以后呢，仆人就对主人说，我们都已经去请过了，大街小巷所有地方我们都去请过了，他们还是不来。上帝告诉他们，你们就出去，就在路边上等候，就在乡间的篱笆旁边等候，要勉强每一个路过你们的人进来，记住，勉强他们进来，坐满我的屋子。当我看到耶稣和他门徒对话的时候，我看到了耶稣的心。他道成肉身，最后死在十字架上，原来是为着万民的。他并没有因着人的拒绝，他没有因着地上人的拒绝而后退，而是反而把福音的门打得更开更大，要接待一切愿意相信的，甚至叫他的仆人一次一次去勉强他们进来，坐满福音的宴席，坐满他的屋子。我看到什么，弟兄姐妹？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主的心肠，看到主是甘心乐意传福音，看到主所有的行为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与人同得什么？这福音的好处。我曾经举过一个欧太太的例子，她是个老板，后来餐馆开到上海去了，在上海的虹口啊，很热闹的四川路啊，开了一家好莱坞餐馆。结果他把圣经的经节全部放在19个果子全部放在那个上面，迎着那条街，迎着他们开的餐馆，那条街非常的整齐。他常常叫他的员工们穿着一个马甲，上面说你认我少。中国人常常吐痰，随地的扔纸席扔烟头，那些年十几年前，他叫他的员工专门拿一把扫帚在他的街的那条马路上扫得干干净净。结果解放日报记者都去采访，我们的省城需要多一点的欧太太。在他的餐馆不能抽烟的，不能看黄色的任何的东西，他情愿不做生意，鼓励员工们好好的向上学习圣经。来到美国已经退休了，他买了一个老人公寓，不是没有钱，他还有另外的房子，为了什么？为了就业负担，向这些老人们传福音。买了一房半的屋子，就与老人们住在一起，41户人了。他说他们如果不得到福音，只有两个去处，一个就是被赌场拉去，因为每天都有巴士在上面，你们能够去就给你们15块的小费赌资，你们不换也可以换现金。所以很多的老人30天天天不脱，可以打多少钱？算一算大概有不少的钱可以拿到了，每天15块钱。哇，要不他们就被佛教拉去。所以他心里有很大的负担，就开放自己的小小的家庭，让大家来听福音。我们那时候也去传福音，后来因为人太多闲杂哦，结果受到很大的抵挡，逼迫没有办法在他们所谓的老人公寓里面来传，他就仍然回到，他说我既然不能传福音，我还做旅馆嘛，仍然回到自己的家里，那个地方出借，在家里继续开放福音了。每一次30多个人在那里听福音，你看到这个老人满头的白发，生命充满了喜悦，唯有一个就是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上个礼拜我到伯明翰去啊，去在那边有服侍，那位黄医生黄太太，真的我告诉大家过，他们做的福音馒头，这次去我真的是因为觉得太好吃，又把那个馒头下面的白纸贴在一起，又把它吃下去了。哦，吃了一半我才知道，哎，我连纸都吃下去了。前段时间在我们的角声在德州版上，有人写了一篇见证，就是过去在他聚会中信主的，这6年来已经带了100多个人受洗信主了。这样，因为医生已经要告老退休了，他们整个生命里面就一件事情，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本来就退休已经够了，但是你看到他们里面是何等的年轻啊，因为常常在福音里面生养儿女，所以他们即使年老发白仍然像年轻人一样充满了那种活力。弟兄姐妹，何等美妙的见证，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愿意跟别人同得好处。这是我要去陪谈一对，他们礼拜六早晨啊8点半就让我出门了，约好了去陪谈一对婚姻有难处的啊一个姐妹，因为婚姻有难处不能夫妻两个一起谈，所以跟这个做太太的谈。你知道这两位70来岁的老人做什么？王医生就帮他带2个孩子，一个还要抱抱的，一个推车的，为了让我跟黄太太跟那个姊妹能够来在图书馆里能够有一个小房间里能够来谈话，1个半小时呢，一个70来岁的老人带了2个孩子，为了什么？你看他们什么？当最后我们陪谈看到那个姐妹哭泣在神的面前悔改的时候，哇！我看他们那两位心里充满了那种喜乐，这是什么？所有的那一切都为了一个原则，最高的意境，一个目的，就是向人与人同得那福音的好处。今天他们的教会慢慢的要从一个福音阶段走入教会建造的阶段，他们的聚会中没有牧师，这两位老人心里有极大的负担。哦，面对一个前景，生命好像再一次被眺望起来了，因为实在看到很多的人信了主就流失，他们心里实在是非常的难过。弟兄姐妹，这一切是为什么活？都是为了那最后的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保罗说，我所有的一切的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我看到保罗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了多得人。保罗有这样的话说，他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 保罗真的是很自由，没有人管辖。他说，但是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的是多得人。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聚会中，我们很多人是吧，已经被神呼起来，我们有一个教会中有一个职分，或者是牧师，或者是长职，或者小组长，或者单项事工的负责人，或者是副组长。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心，愿意做众人的仆人，为众人洗脚，为的是什么？多得人。保罗说，我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的是要得到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的就是要得着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的是要得到没有律法的人。你看保罗好像翻来翻去都在讲这个话，就是提出一个，其实他说，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的，我在基督里就是守律法的，我是在律法之下的，服在上帝的律法的权柄之下。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你看到保罗一方面在圣经中教导外邦人不必在相信福音之后再去受什么隔离，就是为了让所有的外邦信徒从严峻的犹太贵教中释放出来，为了让那些没有律法的人都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保罗就做什么，自己跟着他们一起做没有律法的人。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啊，他差一点在耶路撒冷被人撕裂，就是因为有人造谣说保罗带了那不信主的外邦人进到了圣所里面去了，那还了得，全部要把他撕裂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保罗什么，为了让在律法下的犹太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他说从来不劝犹太人不守律法。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保罗还亲自带了四位犹太的基督徒进圣殿进行洁净的礼仪，还为四个人交了规费。保罗自己没有什么钱，他所有的钱都是自帐篷拿来的，我看背景的资料上面规费是很贵的钱，他甚至用自己自帐篷拿来的钱为四个刚信主的犹太信徒还交了那个规费。保罗做什么？就是为了得着那律法下的犹太人。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了得到那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得到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为了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他不用自己使徒的权柄，多少人在挑战他，不承认他是使徒。保罗说，我凡事忍耐，就靠支帐篷为生，免得基督的福音受到阻隔。我们还看到保罗为了不让信心软弱的弟兄跌倒而不吃肉，他说神本来是最大的，今天市场上所有的肉人家都说已经是拜过偶像才卖出来的。保罗说，如果我吃过这样的肉，就让很多软弱的弟兄就跌倒了，所以为了爱心的缘故我不吃肉，其实我知道神是最大的，我才不踩他们呢。但是保罗终究为了爱心他不再吃肉，所以他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保罗如此做的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我在想，保罗他真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因为他有如此的心来效法基督，所以他才毫无羞怯的在主的面前来号召我们，来呼召我们来效法他，就像他效法基督一样。弟兄姐妹，一个人能够说你来效法我，这是何等不容易的，乃至他因为在主的面前愿意真心的来效法耶稣。前两年或许大家都看过一本书叫《标杆人生》，多少人在中间看过这本书的《标杆人生》？三分之一以上了。 Rick Warren 牧师今天他是一个万人教会的大牧师，很有名，但是你们知道吗，他的父亲是个乡间的小传道人，照他的来说是个非常平凡的牧师，但是照我的父亲是个有使命感的牧师。他说他带着义工的团队啊，在世界各处帮助别人造教会啊，我们还要造教会啊，他在乡村中带着他的义工团队在许多的乡村中为别人造小教堂，造了多少？不下150间。哇，不得了啊，看到弟兄姐妹有这个需要，他可能有神给他们这方面恩赐，带着这个同工团队不仅是传道，还是为别人建造教会，造了150多间教堂。临终的时候一直在喃喃自语， 别人都听不懂的话，只有他们的亲人知道他在讲一些什么话，好像在讲福话，好像在梦中在讲话一样。最后他们知道他在讲什么话，整整一天就是讲一句话，为主多得一个人，为主多救一个人，就是讲这句话。所以热库沃伦在讲说他父亲的时候写道，他说其实我们生命中没有一件事比为耶稣多救一个人的使命更富有价值和意义了。这个世界我们眼睛看得见的花花绿绿终有一天全完毁去，唯有耶稣所拯救的灵魂却与上帝同在，一个是永远的。所以耶稣说当一个人在地上悔改信主的时候，在天上也是一样的高兴啊。这个心是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保罗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的是要与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无论如何总要救一些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只是保罗当年的感动，也是圣灵今日对你我的提醒。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圣灵，今天你借着圣经上的白纸黑字对我们的心说话，这不只是保罗在2000年前他在主面前的一个感动，那也是带着圣灵的这样的启示，今天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明明的提醒。亲爱的主，让我们先来到你面前悔改。多少的日子我们可能只是紧紧的出于责任在律法下传福音，因为我们实在知道好像不传福音我们就会被主来批评，但是我们却对传福音的对象的灵魂没有负担，我们常常关心的只是得救的数字，对于他们的整个生命的改变我们却里面却没有多少的 care。 亲爱的主啊，让我们今天借着保罗的话，借着圣灵的提醒，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愿主得着我们的心，愿我们能够跟主的心一样，像保罗的心一样，能够与人同得着福音的好处，能够甘心乐意，能够勉强那些抵挡我们的人，再一次让他们请到耶稣的宴席中来。是的主，你知道我们的心，多少次我们已经被阻挡，多少次我们已经被人诅咒，甚至被人谩骂，但是主啊，看到保罗，看到耶稣，这又算得了什么？如果这是一个还债的机会，主我们珍惜它，每一个放在我们旁边的人都是主特别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愿主得着我们的心，愿主提升我们的灵，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天天得人如得鱼的教会。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如果你看到主的心意在你的身上，你愿不愿意就在今天的早晨愿意接受耶稣？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因着耶稣进入他的国。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永远记得，耶稣在他第二次再来之前，他福音的门每一天都打开，但是要记住要快。我们真的不知道耶稣哪一天突然就来了，那个时候教会的时代就结束了，福音的门就关上了，面对他的只是我们在有生的年日中迎着我们的悖逆和抵挡，在上帝面前所接受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福音的门关上的时候，上帝对我们这些已经在主里的人也会提出一个告诫，也因着他过去的提醒，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有一个交战。葛培伦牧师说，有90%的基督徒一生都不向别人传福音，都不为别人的灵魂来祷告。亲爱的主，盼望我们从此以后不在这90%的计算里面，让我们殷勤为主做工，趁着白日，愿主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全人，得着我们的全家，得着我们的全小组，得着我们的全教会，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